朝鲜问题高级特使表示，只有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美国才能开始解除制裁。
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二在国会作证，就美中贸易谈判最新进展发表评论。
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五个月内发生两起致命空难后，全球多个国家宣布暂时停飞这一机型的飞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此事发表评论。3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由美国商业宇航与地球测绘公司提供的照片显示，朝鲜首都平壤附近的山阴洞发射场出现了卡车、汽车、火车和起重机。有分析说，这显示朝鲜可能正在准备发射火箭或者是卫星。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这几天在公开以及私下场合强硬地表示，美国不会接受渐进式的去核化，美国要求朝鲜放弃大规模杀伤武器，包括化学、生物以及核武器。此外，在朝鲜完全去核化之前，美国不会放松经济制裁。不过另一方面，国务院淡化了这些卫星照片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在河内的峰会结束之后啊，最近啊发现的这些卫星照片，对于美国和朝鲜未来的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含义？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常驻国务院的记者们，最新的照片，卫星照片所显示朝鲜动作背后真正的动机为何，美国尚未做出定论。他淡化了媒体以及分析家对于这些照片所做出的分析，所做出的解读。不过另一方面呢，这位高级官员也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朝鲜在核设施发动了太空运载火箭，将是违反了朝鲜对美国所做出的承诺。最近的发展呢，让人联想到2012年2月29号美国和朝鲜之间所宣布的闰年协议。这项协议的主要大纲就是朝鲜呢暂时停止这个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暂时停止核试验，来换取美国大量的粮食援助以及其他的这个退让。那么这项协议呢，是在去年新加坡会谈之前，美国和朝鲜之间最后一次所签署的双边协议。这项闰年协议呢，是在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之前几天所达成的。不过在现任领导人金正恩上台之后不久，也就是在2012年4月份，他发射了卫星，因此也导致这项闰年协议破局了。这个因素呢，这个历史背景让之后的美国政府的官员对于朝鲜在执行所谓的协议呢，产生了高度的怀疑。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呢，也没有把最近所发现的卫星图像和当年闰年协议的破局呢画上了等号，因为呢希望未来美国和朝鲜的双边外交还是有一些空间。而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台面上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使史蒂芬·比根，他非常明确地表示，特朗普政府内部没有一位官员是支持这个所谓的渐进式的去核化。那美国政府立场非常非常明确，那就是除非朝鲜完全去核，否则呢美国不会放松经济制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在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问题上采取要么全部放弃要么一无所有的做法。尽管特朗普总统在上月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表达了灵活性，但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现在发出了更强硬的信息。
我们不会渐进的去核，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这是美国政府完全团结一致的立场。
金正恩表示，他愿意开始拆除部分核设施，以换取美国采取相应措施。金正恩尤其希望解除制裁，为了让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朝鲜似乎在以进行更多导弹试验作为威胁。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已经重建了一个卫星发射站的部分设施，在一个用于组装弹道导弹和火箭的基地里的活动也增加了。
It's their anger at the summit not ending well.
这是他们因为峰会没有取得好结果而产生的愤怒，但这也增加了未来谈判的压力。这是他们传统的谈判姿态，你知道，加大压力，发射导弹。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华盛顿将如何回应朝鲜的导弹试验？
我会对金委员长非常非常失望，我不认为我会失望，但我们要看看会发生什么。
目前的僵局是对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关系能否帮助重启核谈判的重大考验。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特使比根的话也显示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河内会谈之后未能达成协议之后呢，美方的态度也趋于转硬。林森，
荣翔，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一般的更多的这种旅行啊都是到海外，那么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几次在美国国内啊访问，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他又访问了休斯顿，那么参加能源会议，这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叫什么样的重要的看点？
这场能源会议呢，主要是讨论美国关键的能源产业在大国和大国竞争的环境之下呢，如何兼顾国家安全。不久前，有11位重量级的美国两党参议员写信给美国政府，敦促美国政府基于安全的考量呢，应该限制美国关键的能源产业不要使用这个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所生产的电子器件。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所谓的通信安全，尤其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的通信安全呢，是这一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非常关注的高度优先项目之一。因为呢，它的转移的潜力呢，使得包括了这个关键核心的能源产业在内的美国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显得更加的重要。林森，
好，谢谢荣湘，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天上午在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就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作证。世贸组织至今成立25年，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机制面临着挑战，其中包括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引发的争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如何看待世贸组织？中国在这个机制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请到我的同事肖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听证会的有关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知道虽然今天这个听证会的主题其实是世贸组织的改革，但是可能观众朋友也非常关心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问题。
是。
那么莱特希泽他今天去作证，他作为美国的贸易代表，有没有透露一些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
其实不光大家都对这事情比较感兴趣啊，想要知道最新的进展，那些议员们也是在想尽办法让他说一些这个就进展方面的这个情况，但他的这个口风还是蛮紧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具体谈判内容他是不能透露的啊，他说得很明确，而且几次的说得很明确。不过呢，有一些信息可能大家可以做一下这个参考，就是说一呢，就是他提到大概这个谈判可能应该会在几个星期之内会有一个结果出来。那么这个结果并不是说的是就谈成了，他也没有谈到就是说的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两个人的这个会晤的事情。这个呢，昨天在这白宫发言人也讲过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目前双方之间还没有就这个具体的峰会的事情进行这个接触啊。那么就是还是要先谈，昨天的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提到说现在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那么他还有一点，他就说的是比较强硬，就是他并没有放弃，就是莱特希泽，我们知道他是在白宫内部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贸易顾问里边，他算是比较这个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的这一派的人，而他也一直是在推进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谈判的比较难谈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个结构性的议题。那结构性问题呢，据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何执行的问题。那么今天议员们也在这个听证会上强调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执行呢，那么就是说跟以往中国在这个给出承诺这方面的这个，但是实施承诺这方面的这个记录并不是很好。那么就是说议员们现在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要有一个机制来能够确认中国能够取得能够在就是对他所做的承诺 予以实施。那么这是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难点。莱特希则是说，如果是到时候谈成了，那是一回事，谈不成的话呢，如果这个事情谈失败的话，那么关税还继续加下去。大概今天呢，我们看一下他就是他在听证会上有讲到了几段话，我们请大家来一起来听一下，看一下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就12号今天呢星期二上午在参议院的这个金融委员会就这世贸组织这个议题作证的时候，谈到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方面的这个事情，他先谈到说，就说近期可能会有一个结果出来，来看一下他这一段话。
Secretary Mnuchin and I were on the phone with China last evening.
穆努钦部长与我昨晚与中方通了电话，我们讨论了许多非常复杂的议题。如果我们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会有110或120页长，会非常详细，非常具体。谈判工作一直在继续，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来回传递草案，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我明天还会和他们通电话，我不清楚什么时候能有结果，不用等很久，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一个坏的结果。但是我不会设定一个时间框架，这不由我说了算，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总统会告诉我时间到了，或者中国方面会告诉我。
今天这个金融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是共和党籍的这个爱奥华州的这个参议员叫格拉斯利，那么还有资深的这个参议员州委员会的这个资深委员叫他是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怀登参议员啊。怀登参议员在第一个问题里就问到说谈判的这个真正结构性的问题解决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敦促中国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他这个莱特希则当时说那这些真正的结构性的问题是必须要得到解决的，而且现在在谈判中呢，可以说呢这些问题正在得到解决，而且是得到精准的解决。他是这么讲的，就是说 with precision 就很精确的解决。他说那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谈出什么结果了，他说现在还没有结果，但是呢在取得进展，他是这么讲的。那么这个怀登参议员还说过了一段话，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讲。
Your point is that, and you.
你私下也多次说过的观点是，如果得不到执行，那就没有任何用处。我们会达成一个可执行的协议，否则总统不会同意这个协议。
Let me just ask right at that point: Is it your intent?
让我就这一点问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你的意图？在解除关税前，要确保看到中国做出改变的证据。我说的不是正在讨论的任何具体议题，我要知道的是解除关税的检验标准是什么。你的意图是不是在解除关税前，我们必须看到实在的真实改变？
To say we got to see evidence on the ground of real changes before we lift the tariffs.
Well, I would say that's the subject of negotiation, so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it here.
这是谈判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公开评论。不过我同意你说的，我们必须看到真正的进步，我们要维持这样的权利。不管目前的关税如何处理，我们能在出现违反协议的情况下提高关税，这是关键。
And that's the core. If we don't do that, then none of it makes
sense.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说的是，如果要是这个谈不成的话，可能还会要提高关税。关税的这个事情，就是说的是，这关税这个武器它是不会放下。虽然这个关税呢，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大这个争议，包括这议员也提出这关税方面这个看法。但是呢，这个莱特希则认为关税还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这样一个来迫使中国做出一些改变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式啊。
方式 OK。那关于这个世贸组织本身啊，我们知道普遍认为这个特朗普政府他对于世贸组织是持一个比较强烈的批评态度的。包括您刚才也简短的提到说，对于中国作为这个世贸组织的可以说是一个受益方，他不遵守他的这个入世承诺，美国也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的。那么今天议员和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则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评论？
今天主题就是关于世贸 世贸组织的这样一个情况。世贸组织这个改革呢，这两年的这有提出来这方面这个情况。我们的格拉斯利在他这个开场致辞里边有提到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国家就是成员的一些行为啊，当然这个就很大成分上是指中国啊。那么就说的一个是向国内的企业进行补贴，还有就是扶持国内的这个国营企业。那么这个国营企业现在他说现在在全球都有这样一个新冒起来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它就是因为国营企业实际上和这个美国所秉承的还有世贸组织所基于的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是相悖的。那么就是你国家在这个经济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为什么样的角色，那么这个呢，如果要是插手过多的话，那你不能称之为这样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那么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提到一点，就是说世贸组织中还有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概念。他也提这个他们专门提到几个国家，莱特希泽的回答的时候提到这个中国，这个南非，还有这个土耳其，还有印度啊。那我们看到后面有评论说的是印度可能还算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吧，因为它的这个人均生产总值一年只有7200美元，还不如南美洲的两个小国的国家的那个平均人均。所以是怎么样定义这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话，人在这个机构里包括一个由所谓的发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俱乐部，就 OECD 啊，经合组织啊，里边一些成员也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这样一个身份去自居的。那么就是说你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其中享有一些这个便利的，或者是不可以就不用去完全去遵从的一些是规则方面的东西。
但是中国是怎么，是不是应该被定义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现在中国如果要是按中国有14亿人的话，那么虽然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很大，那么这个人均生产总值这些年也有很大的上升，但是你这个概念是什么？你现在不谈这些方面的东西了。另外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批评呢，主要是在于这个中国说加入世贸组织十几年的时间里来呢，获得很大的益处，但是呢，有很多时候他没有遵守规则。
好的，非常感谢肖群今天给我们带来详细报道。
好，谢谢。
再来关注国会方面，最近不断有消息传出，美中两国接近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在近期结束双方自去年开始的贸易和关税战。不过，美国国会表示，至今仍然听到的是不一的讯号。那么，美国国会对可能达成的美中贸易协议有什么样的期望？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目前呢，虽然种种的迹象显示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逐渐的接近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的这个阶段，那么刚刚稍早的新闻讨论当中呢，也已经听到了这个中国政治局委员和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呢，在美东时间星期一晚上是再次的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了通话，据称双方呢就这个协议的文本进行了具体的磋商，并且还确认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那么我也曾经多次的谈到过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在国会看来呢，不单纯只是一个贸易领域的分歧，还涉及到的层面和这个领域是相当的广泛的。那么对于这个美中两国是否在近期有可能达成一份贸易协议，美国国会议员呢在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受到任何行政部门具体的告知和这个有关的细节，因此他们并不了解实际的情况。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回答。
Well, I don't have any detailed information.
我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我也看了很多相关新闻报道，有些说有进展，有些说没有实质进展，所以我也无法提供你更多讯息，告诉你我们距离协议有多近或多远。我认为目前听起来是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双方逐渐在贸易协议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也希望是这样发展。美中两国能解决议题并建立更公平平衡的贸易关系是很重要的，之后才能继续向前建立强大的市场。
Get into a more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posture.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认为双方很有机会能达成协议。不过问题是，这项协议是否能真的像总统所设定的那样对美国有利？我希望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我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很少，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Well, I think we need to.
我们需要有更公平的贸易，科技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要纳入其中。我希望我们能为美国 达成好的协议。同时，我也希望确保我们阿拉巴马州的农民和制造业能够取得中国市场。
我不清楚细节，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公开，他们也应该如此。我希望美中两国元首能取得共识。如果没有的话，或是如果无法符合美国及全球经济的最大利益，我们的总统应该要选择离开谈判桌。有时候离开谈判桌比为了达成协议而妥协还要好。
目前呢，整体来说，就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哦，这个在美国国会呢当中是希望明确的希望这份协议里头能够明确的要求中国在法律和政策上做出这个具体的改变，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不再强迫美国的企业强制转让技术给中国，同时中国也必须要降低对国内产业的这个高额的补贴，并且开放中国的市场，并且向这个美国的企业来开放中国的市场。至于我们进一步的问到有关于华为方面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将华为纳入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协议里头，国会议员对此呢则是到至今为止是没有具体的这个表态和说明。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波音公司的737 MAX 8型客机在五个月内发生两起致命事故，世界各地多个国家已经宣布暂时停飞这一机型的飞机。不过美国国内就是否暂时停飞意见发生分歧，想请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
乔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空难事件发生之后各方都有怎么样的反应。
是的，那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次的这场空难啊。那么埃塞俄比亚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 8型飞机是在当地时间的3月10日上午坠毁，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么去年10月印尼的狮航一架这个同样型号的客机在雅加达附近失事，机上将近200人全部遇难。在空难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早上在推特上发文批评现代飞机正在变得过于复杂。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说，飞机的飞行正变得过于复杂了，需要的不再是飞行员，而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工程师们。那么我在很多产品中看到这种情况，那么当旧一些也更简易一些的产品用起来好得多的时候，却总是寻求再多迈出不必要的一步。特朗普总统说，一些刹那间做出的决定是必要的，复杂带来危险，所有这些都是花销很大回报却很小的东西。特朗普总统说，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但我不想让爱因斯坦当我的飞行员，我想要的是那些能够轻松且迅速控制飞机的很棒的飞行专业人士。此外，根据最新的消息，为了确保乘客安全，欧盟和印度已经宣布禁止这一机型的飞机飞越他们的空域。此前，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英国等国已经相继宣布暂时停飞这一机型的飞机，而中国是最早要求暂时停飞这一机型客机的主要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英国的民航部门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作为预防性的措施，要求停止所有商业客机抵达、出发或者飞越英国的空域。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一发布相关机型继续试航的通告。通告中说，尽管有外部报告正在描绘两起事故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有关埃塞俄比亚航空发生的客机坠毁事件的调查刚刚开始。 FAA 在通告中说，目前该机构还没有获得可以得出任何结论或者采取任何行动的数据。主持人。
那么乔战，对于 FAA 这样的决定，外界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是这个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是我们看到 FAA 的这一决定是现在引发了一些争议哈。那么目前已经有三名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要求 FAA 也遵循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就是暂停737 MAX 8这个机型的飞机飞行运营。我们看到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周二早上在推特上说，为了充分慎重起见， FAA 应当暂时停飞737 MAX 8机型，直到我们调查出近期坠毁事件的原因，并且确保该机型飞机试航。此外，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范斯坦与布鲁门萨尔也提出了类似的呼吁。 美国交通运输部部长赵小兰周一对媒体表示，如果 FAA 发现了事关安全的问题，该机构将会立即采取适当措施。赵小兰部长说，交通运输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事件。主持人，
乔振，另外这个在两起空难发生之后，波音公司受到了哪些影响？
看最大的这个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发生在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股市的表现上哈。那么随着空难事件以及越来越多的地方暂时停飞737 MAX 8这个机型的飞机，波音公司的这个股票周二是持续的大跌。波音的股价继周一大跌5%之后，周二继续大跌，截至记者发稿的时候，跌幅已经超过了6%。该公司的股价本周已经大跌了11%左右。波音公司周二发布声明说，安全是该公司的首要任务，并且强调对737 MAX 机型的这个飞机的安全是充满信心。根据 FAA 提供的信息，美国的航空公司总共运营着74架这一机型的飞机，而全世界共有387架这一机型的飞机被这个投入使用。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带来的报道。正在台湾出席印太区域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的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与被中国关押的台湾民主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会面，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周二是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已经为3个被禁网站解锁。美中双方就贸易协议文本关键问题举行具体磋商，并确定下一步工作安排，但也有消息人士警告说，美中经贸谈判仍有破裂的风险。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1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2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朝鲜问题高级特使表示，只有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美国才能开始解除制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于美中能否在近期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不确定。波音737 MAX 8型客机5个月内发生2起致命空难后，全球多个国家宣布暂时停飞这一机型的飞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此事发表评论。正在台湾出席印太区域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的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与被中国关押的台湾民主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会面，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12日，美国在台协会安排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与李静瑜会面，探讨其丈夫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关押一事。
我的先生李明哲 在台湾，因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在台湾上网跟中国的网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以及西方世界的人权哲学，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
美松交大使布老巴克与李静瑜一起召开记者会。
This is a highly concerning case。
这是美国政府一些人高度关注的案子，我们很担心在台湾在网络上开展活动的人权人士之后在中国被逮捕。
李静瑜表示，李明哲目前被关押在湖南赤山监狱，遭到不人道的对待。
在我擅自看到他的时候，我先生是暴瘦30公斤，他告诉我整个赤山监狱在吃腐食，他告诉我食物是馊的，而每个赤山监狱的受刑人就跟奴工一样，他们必须每天必须劳动10多个小时，他们没有休假。
李静瑜已经好几个月无法探视李明哲，不清楚他现在的状况。布朗巴克表示，这也是为什么他再次与李静瑜会面，了解具体情况，公开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
我必须向大使陈述，您这次到访台湾，使得我们正在承受中国的人权迫害以及武力威胁的很多台湾人民感受到，美国仍然是台湾人民可以相当信赖的朋友。
布朗巴克此次来台参加印太区域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他指出宗教信仰不仅是人权，也是基本的自由，呼吁中国政府鼓励并保护人民信仰的权利。这个论坛有超过10个国家、8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与会。中国外交部批评布朗巴克恶意攻击诽谤中国的宗教政策。美国之音张永泰、海伦台北报道。
英国议会周二晚就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修正版进行最后表决，投票攸关英国在3月29日脱欧最后期限到来前的决定，协议脱欧、无协议脱欧或是延迟脱欧广受全球瞩目。现在我们就连线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了解详情。静玲你好。
凯拉你好。
静玲，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投票的进程和主要的情况，以及现在现场的气氛是怎么样的。
好的，卡拉，投票的结果出来了嘛？那么最后是以391票对242票，也就是149票的差距啊，遭到英国国会啊的这个否决。换句话说，是经过了过去这段期间的沟通和讨论，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曾经数度的到这个布鲁塞尔跟欧盟进行协商哦。那么今晚的这所谓的升级版的英国政府跟欧盟达成的这个脱欧协议草案哦，最后仍然是遭到了英国的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来否决。而对于这项结果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是表示说深感遗憾哦。而最大的在野反对工党这个党魁科尔宾呢就表示这个是英国举行大选的时候到了，因为证明了特蕾莎梅的政府已经全然的失败了。而至于这边的气氛呢，卡拉，在今晚投票之前呢，伦敦这里的气氛是一直充满着一股这个莫名的不安和紧绷啊。西敏寺内外是聚满了媒体和群众。那么一名这个工党的非常资深的议员呢，他私下形容，他说这可能是二战以来英国国会里面最重要的一次投票哦。此外呢，在伦敦的金融城，今天晚上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人都是加班留在办公室里面等待这个投票的结果哦。可是呢，投票结果出来以后，这个沉重的气氛并没有降低，因为这代表着英国政府过去2年来跟欧盟进行的这个协商，今天晚上是遭到了英国国会这个全盘的推翻。所以不只是英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盟27国对这个结果和英国脱欧恐怕也很难再感到乐观。卡拉。
经理，你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投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对这个投票的这个关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投票结果，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及对于接下来的发展都有哪些可能性呢？
是哦，卡拉，我想这个结果至少显示了2个事实。那个第一个就是英国的各党派对脱欧这件事情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裂有多深另外就是到目前为止几乎难以看到任何的交集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英国的朝野 包括这个保守党内部啊对特丽莎梅政府能力的一个质疑啊，对他在投票前最后一刻跟欧盟达成的所谓具法律性的约束的这个条文的修正内容依然信任。至于说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议会将会在明天就是否接受五项议案进行的辩论和投票。那如果说是否决了这个无协议呢，那么议会将会接着在本周四就是否延迟英国拖延的这个英国这个脱欧的时间啊来进行投票。可是目前看来，卡拉，我们可以说这个脱迟脱欧的这个几率是最大的。但是这脱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哈？会延长到什么时候？那么欧盟27国是不会与这当仍然是从严。
好的，非常感谢静玲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星期二是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为3个被各自国家屏蔽的网站新设立了镜像网站，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网民能够浏览被当局封锁的内容。今年新增加的3个网站分别是提供中国新闻的中英文网站中国数字时代，追踪沙特阿拉伯人权侵犯状况的 ALQST 网站，以及记录巴基斯坦媒体审查制度的网站 safenewsroom.org。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组织发起这项迂回自由行动5年来，已经为12个国家遭到封锁的22个网站设立了镜像网站，能够提供同原网站完全相同的内容，访问量达到1.42亿次。RSF 东亚部门负责人阿尔维基亚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还在国际上推广其新世界媒体秩序。
中国艺人是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政治学院用英文讲了一堂中国政治课，台下提问不断，台上台下互动频频，听课者称这堂课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政治的现状，也表达了对陈光诚的钦佩。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3月11日，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华盛顿的世界政治学院用英文讲了一堂中国政治课，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统治中国。陈光诚说，中国共产党绑架了中国。
It control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t has kidnapped the nation.
陈光诚下课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希望来听课的人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的现状。
中共完全不等于中国，那么中共是绑架中国的这么一个机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通常的政府组织，不是跟我们意义上的政府完全的不同。所以我就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美国人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现在的一个现实状况。
由于这堂课向公众开放，听课者不仅有世界政治学院的学生，还包括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公众人士，他们提问频频，互动不断。听课者表示，他们钦佩陈光诚的人格，也通过他的讲述更加了解了中国政治现状。
第一次我出中国是2013年，然后2015年到2018年我住在中国。我之前觉得中国以后将越来越开，但是以后我不感觉这个发生，是的，以后我不是很 optimistic。我住在中国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帮中国人，但是我害怕中国政府。可能我你可以说我羡慕，长青，因为他很勇敢。
我学习中国，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有计划颠覆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个政治制度重视我们民主的基础以及我们所珍视的所有价值。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还有待观察。听他的阐述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such a special figures like Lawyer Chen to talk about.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听像陈律师这样的特殊人物谈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政治和社会负面影响。我们经常说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有多好，它重申了贸易自由化与民主化并非同步。陈光诚于2005年调查临沂市政府强制堕胎，2006年被捕入狱，2010年刑满回家后继续被软禁。2012年陈光诚夜奔北京后进入美国大使馆，同年5月和家人抵达美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本星期将从委内瑞拉撤回所有的外交人员。他星期一夜晚在推文中说，这项决定反映了当地局势的恶化。他还说，美国一些外交人员留在驻美国大使馆，限制了美国推进的相关政策。连续几个月来，委内瑞拉统治者马杜罗与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原本深陷经济困境的国家出现混乱。
美国和另外几十个国家公开承认瓜伊多为总统，并且要求马杜罗下台。国务卿蓬佩奥过去几天连续发推抨击马杜罗政权。在上周委内瑞拉的电网瘫痪之后，蓬佩奥在3月7日的推文中说，没有食物，没有药材，现在又没有电，下一步没有马杜罗。马杜罗指责美国政府是委内瑞拉陷入困境的原因。
著名的好莱坞母亲、大学教练、监考人员和一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等50人受到起诉。检察官称，这是美国司法部历来所起诉过的最大的大学入学舞弊案。据称，涉案的学生家长付钱给升学辅导咨询师威廉·克里辛格，由他安排假考试、假资质和假体育成绩，随后让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被起诉的包括演员菲利西提·霍夫曼和洛丽·路格林，他们被控向辅导人员和其他人支付几十万美元，以确保孩子被耶鲁、斯坦福和乔治城大学等美国名校录取。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勒索、合谋、欺诈、洗钱和妨碍司法等。
被控策划国内恐怖袭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员目前仍在监狱等待审判。此前他否认了有关武器和毒品的指控。克里斯托弗·哈森中尉星期一在马里兰州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否认了对他的指控。上个月他被捕后，警方在他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公寓里发现了十几件武器和数千发子弹。据称在他的住所还发现了非法毒品。政府没有说明一开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对哈森展开调查。检察官表示，哈森想要建立一个白人家园，并列出了一份暗杀自由主义政治人物的名单。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哈森可能被判30年以上的监禁。美国科学家正在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分析 DNA 和研究遗传学，以帮助调查人员破获几十年前的谋杀案。一家为残疾人设计开发乐器的公司发明了一种音乐指挥棒，可以让盲人音乐家通过感觉跟随指挥。
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两国高级官员星期二通了电话，继续推进双方所称的进展良好的经贸谈判。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周二上午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话，就美中贸易协议的文本的关键问题举行了具体的磋商，并且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不过，熟悉美中贸易磋商的消息人士警告说，美中贸易谈判仍然有破裂的风险。那么，结合美中贸易最新的状况以及美国经济当前的情况，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来分析。欢迎陈教授。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教授，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数字啊。我们注意到美国去年的这个贸易赤字是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大概是6210亿美元。那么因此啊，就有人怀疑说，美国用这个加征关税的这种方法，到底是否能不能解决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赤字问题？而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注意到中国今年2月份的这个进出口也是大幅度的下降，那么美元的计价出口是下降了20.7%，那么进口呢是下降了5.2%，但是都是远远的低于这个预期的。这么一系列的数字啊，我们来怎么来？你请您来梳理一下，来怎么解读？
好，是这样的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问题。首先呢，这个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呢，实际上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呢？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最近这十年呢，就是增长得非常好，非常快。所以说的话呢，它的美国的消费者对全世界的这种货物的需求呢是增加的，因为他有钱了嘛，所以说他要到全世界去买。以前呢，绝大部分呢是从中国购买的，但自从有了贸易战以后呢，他就不从中国购买了啊，因为这个物价相对就高了，所以说呢，他就会到替代的地方去买，比方说他可以从越南，可以从印度尼西亚呢这些地方呢，就把这些产品就买过来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这个总体来说呢，是由于它的那个经济高速发展，还有呢就是它的你看它的那个失业率已经很低了，所以说的话，你要在美国呢生产这些产品来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要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找不到这么工人来生产了。所以说这个就是美国贸易赤字创纪录的主要原因。啊，至于说中国的这个二月份的这个进出口这个数据都比较低呢，这个呢从特别是出口的这个数字跌的比较厉害呢，我认为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贸易战造成的。啊，这个贸易战呢不单单就是因为它加征了关税的问题，我们要记得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美国贸易战美中贸易战刚刚打响的时候，就说呢很多厂商呢他要在就是预期就是今年1月2号增加这个关税之前呢，要把大量的那个中国产品要进口到美国，这样把库存增加的话呢，以后的话就是到了今年的话，他就用不着交这么多税了。所以说他这个是虚增的这那个库存，就是今年一开始的话呢，它因为库存已经很多了，所以它从中国进口的需要就大量减少了，就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说是这个是关税的提高，也会造成一个也是一个因素。进口的因素呢，我认为主要就是由于那个国内的经济的增长缓慢了，所以说的话它的进口的需求减少了，所以说的它就是进口呢也有一点下降。
陈教授，刚才您谈到了这个贸易战对于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影响，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对于这个美国美中贸易会有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美国的包括你我在内的美国的消费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最近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篇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由那个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还有就是纽约的联储银行就是这些经济学家呢写了一篇文章呢，就是主要就是这样衡量了到底这个增加的这个关税呢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这个呢我认为写的是非常好，他做的事情很细致，主要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贸易，就是那个关税的增加呢，主要是由美国的消费者呢吸收了， 就是出口商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呢几乎没有改变，主要的那个价格就是主要呢这些那个关税的影响呢都是在那个最终的消费者的价格呢是吸收了几乎全部，所以说的话呢，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就是这贸易战的最后呢，还是由美国人民呢来买单。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要看它是多大，到底美国人民买单的买了多大啊？然后这篇文章的最后估计呢，就是大概呢，就是千分之一，就是美国 GDP 的千分之一。所以说呢，确实是有影响的啊，就是美国消费者呢最终是受到了影响，但是呢，这个影响不大啊，只有千分之一。
美国经济啊，近来是这个增长是出现了这个减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比如说二月份的时候，只是创造了20000多个就业机会，远远要比原来预期的是要180000个就业机会。那么经济减缓对这个现在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因为现在急于来结束这个贸易战，会做出啊更大的或者是很大的让步？
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确实是啊，这个经济呢，现在看来呢，啊，就是正如大家所预期的一样的，因为确实这个经济已经是增长了10多年了，所以说的话呢，可能还会就会应该开始走向啊疲软了，而且这个啊就业率呢已经是非常高了，就是失业率的话已经是很低，就是现在这二月份是3.8，已经是很低很低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经济呢不可能这么去持续的增长下去，它需要新的增长点，所以说的话呢，贸易战如果结束的话呢，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所以说呢，川普总统你看在他也在那个他的推特里面就说是一旦贸易战达成的话，股票市场会涨得很高很高啊，所以说他呢，他也确实希望给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我认为呢他是愿意的，但是呢，就是在原则上问题，他可能不会松懈啊。这个是从川普总统的这个个人的特点就看得出来了啊。他跟那个民主党人谈判了什么的，在关键问题上面呢啊，他可能还是会比较坚定的啊。这个对那个朝鲜的核谈判啊，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的话呢，我认为他会做出一些的让步，但是呢，可能不会做太大的让步。
钱教授，还有差不多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现在这个美国这边的高级官员和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也通了电话啊，刚才我们报道也提了，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很快还要再通电话，他们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信息都是非常乐观的，但是现在很多报道说现在实际上贸易谈判实际上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双方呢并不一定真的能够谈得拢，那你是怎么预期的？
这个问题呢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双方的分歧是一直存在的。我不认为的话，就是因为就是贸易谈判的代表，就是说是今天早上起来的话，突然发现有个新的问题，是不是没法解决？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些问题呢，它一直都是存在的。他们谈判呢，也就是很艰苦的围绕这些问题来解决。所以说的话呢，既然谈判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到了这个地步，而且大家都谈的都是些文本上面的一些细节性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对双方最终达成协定那个协定，可能不是像大家预期的3月底了，可能是在稍微以后的时间达成最终的这个贸易协定呢，还是比较乐观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儿。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科学家说，他们正在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分析 DNA 和研究遗传学，以帮助调查人员破获几十年前的谋杀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1988年，印第安纳州维恩堡8岁的艾普利廷斯利的尸体被发现，警方称他被强奸并被勒死。30年来，女孩的杀手在该地区留下了嘲弄警察的纸条。在维吉尼亚州里斯顿的帕拉蓬纳米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帮助下，这起悬案得到解决。他们使用先进的 DNA 分析和系谱研究来追踪米勒。
在艾普利廷斯利的案件中，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看到的那么接近的匹配。我主要是利用第三、第四和第五代表亲的信息，这意味着必须追踪长期家谱。遗传学家根据嫌疑人的 DNA 档案，利用公开的 DNA 数据库、报纸档案和人口普查数据来建立嫌疑人的家谱。科学家们还使用了一种叫做表现型的先进 DNA 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帮助确定个人的独特身体特征，比如眼睛的颜色、身高和血型。科学家们说，帕拉蓬纳米实验室的方法被称为快照法。在传统检测手段不足以解决棘手问题的情况下，它能给警方提供更多信息。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犯罪现场的采样。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但可以做出预测，自信地说出嫌犯有蓝色眼睛而不是绿色眼睛的概率。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告诉调查人员，这个人可能没有某些特征。
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合成潜在的嫌疑人特征。尽管快照法可以为侦探提供突破和关键细节，但并不是总能协助破案。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composites that we produce.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制作的复合体并不是照片。我们做的每个预测都有一定的置信度。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和体重，因此我们总是将我们的复合体制成正常体重的年轻成人。同样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你的发型，你是否有纹身和疤痕，这是我们无法考虑的事情。
Scars, things like that, we can't take into account.
尽管作用有限，帕拉蓬纳米实验室说，自2015年快照法使用以来，已经帮助解决了200例悬案中的33例。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维吉尼亚州李廷顿报道。
一家为残疾人设计开发乐器的公司发明了一种音乐指挥棒，可以让盲人音乐家通过感觉跟随指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音乐会都是通过指挥棒来指挥乐队的，乐队跟随指挥棒的运动来调整曲调、音量、间奏和强度。可是小提琴手贝克是位盲人，他如何能跟随指挥棒的指挥呢？
我们过去都是靠听周围的声音，我一直是在小提琴区参加演奏，都是靠听其他乐手的演奏，然后猜测何时开始进入。这明显不理想，因为如果曲调很快，你可能错过节拍。
触觉指挥棒可以对盲人乐手提供帮助。发明人马托西恩解释说，触觉指挥棒通过传感器可以感受音乐指挥手部最微小的动作。
触觉指挥棒是感觉手部的运动，它可以感觉到运动的角度、滚动和俯仰，它还可以感觉到你的手部是激烈运动还是平缓移动，它可以感觉到手部运动的空间。
传感器再把这些信息通过无线电讯号传递到绑在乐手们的手腕或者脚腕上的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就会产生不同的震动和蜂鸣信号，让乐手了解指挥希望的乐速和动感。小提琴手萨提扎贝尔说，这对盲人乐手来说是极大的改变。
这个技术让你实质感受到指挥的身体运动，这就意味着乐队没有理由不去雇用盲人乐手了，因为这项技术可以让盲人乐手成为乐队的一员。
音乐指挥坎贝尔说，乐手和指挥目前还在试用这种触觉指挥棒。
使用触觉指挥棒就能够让你感受到指挥棒传递的信号，你就可以调整你的动作和身体的指引。我认为我很快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指挥风格，就是不是视觉的指挥风格，而是传感式的指挥风格了。
马托辛希望他的人类乐器公司明年能推出触觉指挥棒。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中国两会进入了闭幕阶段，而房地产税议题对民众来说是最具切肤之痛的问题。在这次的两会会议上，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出了房地产税的立法问题。有分析称，去年的提法是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而今年则把稳妥推进改为稳步推进，这意味着房地产税的立法工作或许已经有推进的步骤。那么李克强的最新提法是否表示房地产税的相关立法势在必行了呢？ 房地产税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家家户户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好，今天美国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